各位听友好，许多研究者认为彼特拉克是第一位完整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甚至为此而把人文主义者定义为文艺复兴的标志。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二，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说起彼特拉克，人们为什么总用人文主义者这个名称来称呼他呢？
你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啊，可以说是理解文艺复兴的一个关键概念。我呢，先给听友们梳理一下这个概念的一般的含义。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介绍自然法观念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这个概念。在古罗马时代呢，大哲西塞罗曾经用过一个拉丁词 humanitas 来描述他心目中人所应该接受的教育。人要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呢，他才会成长为一个能贡献于社会的有道德感的人。这种 humanitas 后来就被称之为人文教育。它的内容呢，就是古典世界人文学科所要教授的七艺，也就是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七门学科呢，每一门的内容都博大精深，能掌握他们的人呢，才有可能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具有道德情怀的君子。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呢，意大利的一些学生就开始用一个词，用意大利文念呢，叫做 humanista。它是古典时代 humanitas 这个词的变体，在英文中呢，它就被拼成了 humanist， 但在当时呢，它指称的是教授人文学科的老师，它并不带有后来才有的人道主义这个含义。不过呢，人道主义的含义呢，却深深的就埋藏在这个词里。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欧金尼奥·加林指出，强调人文主义并非哲学现象，它完全是文学和修辞的。人文主义者仅仅是教讲演术和语法的老师。
好，那你讲了这个概念的起源，那么它又是如何演化的呢？
这就要讲到我们的主人公彼特拉克了。加林总结说，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啊，人文学科它已经不再是学院内的枯燥的课程了。他说，那场文化运动呢，首先产生于学院之外，产生在活动家、政治家、君主、共和国文书官，甚至雇佣兵队长、商人、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之间。这就是说呢，社会的风气已经改变了，社会在觉醒，人的感觉方式在变化，从沉浸于神学教条的繁琐辩论中转向人的世界。加林指出啊，现在人的理智却极力转向诗人，转向尘世，转向被征服的自然界，而彼特拉克就是这个转向的推动者。所以加林就断言呢，当人们要从彼特拉克和萨鲁塔蒂的著作中去寻找新知识的曙光时呢，并不想描绘一幅血缘的家谱，以此说明某条物理学的定义或者是某种逻辑的形式来自于某篇政治或艺术著作，而是想说明呢，这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和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意识，人开始意识到他在世界上的地位，缺少这点就无法解释某些兴趣和立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彼特拉克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起的作用的一种深刻的概括。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呢，人们并没有想起啊，把这个人文主义当作一门独特的学问，人们仍然用这个词呢来表达呢对古典学问的学习。 一直到1808年，有一位德国教育家呢，尼克哈迈，他造了一个德文词 Humanismus 来阐述他的这个教育理想。后来又有一位学者叫乔治福伊格特，在他研究文艺复兴的著作中呢，就用这个词呢来概括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追求。那么大师布克哈特在解释人文主义一个词的时候呢，他就说，人文主义者知道古人所知道的，因为他们试图像古人曾经写作过的那样来写作，因为他们像古人曾经思索过或感受过的那样开始思索并欣然感受，他们所崇奉的那个传统在各方面都进入了真正的再生。这段话呢，就把人文主义者和古代文化的复兴就联系在一起，并且指出这是一次文化的再生。
那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追求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首先，他们看到了自然界已经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个人的居所，而是有着自身生命的一个独立世界，它和人呢是相互呼应。比如彼特拉克在他的歌集中，他就这样唱道，这里没有宫殿，没有剧院和长廊，只有近在咫尺的起伏的山冈和绿草簇拥的云山、棕树、山毛榉。我们穿行其间，一面盘登，一面吟唱，理念从大地升上天空。我抬头探望，在黑色的夜色中，一对夜莺正在彻夜悲鸣和凄婉的哀伤。听友们很容易就感觉到了，那彼特拉克眼中这个自然界啊，已经和他本人内心的感受融为了一体。第二呢，就是他们开始对人本身感兴趣。在中世纪的时候啊，个人、个体这些观念是不占主流的，人们关心的是上帝，关心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如何去控制世俗生活，从生到死、婚丧嫁娶，以及对人在社会中行为的评判。人的主体意识呢，基本上就不存在。而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布克哈特有一句名言概括这种变化：文艺复兴的文明第一次发现并充分展示人的全部丰富形象。那彼特拉克他最早就意识到这个变化了，他是第一个把中世纪称之为黑暗时代的人。当然了，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就都不认同他的定义，认为中世纪的文明仍然有许多杰出的成就。不过我认为呢，彼特拉克的这个断语啊，他只是就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与彼特拉克心目中的世界相比，那中世纪人确实在黑暗之中。就像嘉林指出的那样，在彼特拉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和易感性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这样的变化呢，已经越出国界，超越文学的范畴，而引起深刻的反省。
那我们称文艺复兴为人性觉醒的时代，应该还是准确的。
当然了，这是没有疑问的。那在彼特拉克身上呢，这个人性的觉醒表现为他对爱情、对女性的尊崇。他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秘密》，是用对话体写的一部讨论爱情的著作。那对话的对象呢，就是圣奥古斯丁。我们在前面曾讲过这位教父时代的大哲，彼特拉克借他之口来反对热爱肉体胜过热爱灵魂，这是个典型的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命题。那彼特拉克就反驳说，美好的灵魂寓于美好的形体，我爱灵魂和爱形体并不矛盾。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足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那这话就极具代表性。当人他反身尘世，以自己的感受来决定自己幸福与否时候呢，他就已然开始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体世界。彼特拉克写作这部秘密，其实他并非是随意之作，他心中啊确实藏着一个秘密，藏着一位他心心念念的女性。正如但丁一生啊把贝亚特里斯当作自己的女神一样，彼特拉克也有这样一位激发他一生创作的女性。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岳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岳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二》，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